果特斯拉它在群雄崛起的武林之下，慢慢被大众认知为是汽车产业的龙头之一，那它合理的本益比将会回落到十倍上下的位置。如果回到十倍上下的本益比，它的股价就只会剩下现在的四分之一耶。那这个状况会发生吗？
感谢金主爸爸、钻石妈妈，谢谢你们支持 Amy， 可以加入100元小额赞助会员。想看深度研究专属影片，是要加入300元的会员哦。我们也欢迎金主爸妈大力支持，不要在手机 APP 上加入，会被抽苹果税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 Amy， 好久没跟大家一起追电动车的剧了。其实去年初呢，我们就有做过特斯拉深陷价格战的影片，后来果然出货量被比亚迪超越。到了去年底的11月6号呢，我们还制作了会员影片，我跟大家说呢，我要卖掉我所有的特斯拉股票，转去加码微软。那天呢，微软的股价是350美元，到了现在录影的今天呢，已经是413美元了。那想要知道我们是怎么想这件事情呢？为什么我们那么早卖呢？为什么科技大厂会出现这样的转变呢？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订阅我们频道的会员，就可以看到每周专属会员影片哦。而特斯拉呢，就跟我们预期的一样跌下去了，一度跌到了175美元，直到呢最近苹果公司宣布要停止长达10年的电动车计划，各位果粉殷景期盼的 Apple Car 确定打水漂，特斯拉的股价才因为苹果的退出回到了200美元。然而这是一个好消息吗？Apple Car 在苹果内部呢被叫做泰坦计划，这是库克在2011年上任之后很重要的一个规划。苹果手机之外，总要有另外一个裁员吧，不然苹果手机不红了该怎么办呢？于是呢，在2014年的时候，苹果公司就启动了 Apple Car 计划。一开始呢，我真的超期待 Apple Car 的，我还存钱想要买一台 Apple Car 呢。然而10年过去了，我的钱都存好了，电动车计划却取消了。苹果公司呢，把这些人力转过去做生成式 AI。苹果退出之后，特斯拉股价终于回到了200美元，那这是好消息吗？当然不是，因为这表示苹果公司根本就不看好电动车这个赛道。2024年是电动车梦想破灭的一年，本来大家呢对电动车产业是寄予厚望，特斯拉似乎会把人类的生活带进一个新的科技境界，自动驾驶啊、无人车啊、城市电动车网络啊，然而没想到现在呢变成了红海大乱斗。去年特斯拉跟中国比亚迪展开了销价竞争割喉战，直接的后果呢就是特斯拉的毛利率暴跌。2023年的第四季，特斯拉的毛利率是17.6%，只在一年之前它还有22%的毛利率耶。17.6%到底有多低呢？日本的丰田汽车它是在1937年成立了，卖了87年的车子，丰田去年第四季的毛利率是22.3%。特斯拉一家才20年的车厂，现在已经达到血流成河，毛利率还不如丰田汽车。更惨的事情是，比亚迪去年第四季交出了52.6万辆车，超越特斯拉的48.5万辆，而且比亚迪跟特斯拉达到血流成河，但是比亚迪的毛利率竟然还有53%。苹果公司如果再投入这个竞争，请问它还有什么优势呢？Toyota 的社长，丰田汽车家族的第三代丰田章男，他在2020到2021年间呢，曾经多次批评电动车。他说电动车呢就是过度炒作啦。丰田章男指名道姓的说，马斯克根本没有做出真正的产品。而丰田汽车整家公司呢，对于电动车转型的态度呢，也并不积极。然而到了2021年，可以说是电动车市场大爆发的一年，电动车的年增率101%，让丰田章男的脸被打得啪啪作响。而在2021年底的一场记者会上面，丰田章男公开认错，他表示要大力发展电动车。他在去年更是辞去了执行长和社长的职务，让 Lexus 的总裁佐藤恒治接班，简直就是丰田章男对自己下了一个轮胎罪己诏啊！千金难买早知道，其实丰田章男再拖半年他也不用下台了，因为去年呢比亚迪血洗特斯拉，以及今年呢苹果公司宣布退出电动车市场，这证明了丰田章男的看法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纯电动车产业不但毛利率直直下滑，而各国对电动车的能源转型和补贴政策似乎也都在转向。
本来呢，世界各国会在2030年开始纷纷陆续的禁售燃油车，我们台湾有这样的规划哦。旧的燃油车你还能在路上跑，但是呢，你不能再卖新的燃油车了。以后呢，燃油车就会慢慢的自然被淘汰，它寿命到了就淘汰了。那这也是世界各国开始扶助电动车的关键。然而去年英国首相苏纳克却宣布禁售燃油车的时间表要往后延后5年，他的理由是禁售政策会给民众带来无法接受的成本。不止如此，苏纳克他还宣布他要重新发出北海油田的开采许可。他话一讲完，汽车大国德国呢也跟进，德国立刻就取消了电动车的补助申请。而美国、法国呢，竟然也在差不多的时间都宣布要缩减电动车的补贴。但今年1月，欧洲市场的电动车销售量创下12%的年成长率，但是呢，后续这个补贴政策的调整必然会影响市场的购买意愿。当欧美各国开始转向的时候，更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丰田汽车它开始做纯电动车之后，竟然还卖得下下脚。今年初呢，丰田的纯电动车销售量开出了104%的惊人成长率，电动车、燃油车、油电混合车通通都卖翻，五金行、百货店什么车我都有的经营手法，竟然被丰田做得相当成功。就在特斯拉股价下滑的这一年，丰田汽车过去一年的股价竟然翻倍了。而从一开始就坚持认为，不管世界怎么变化，油电混合车、燃油电池车和燃油汽车一定还会占据市场半壁江山的丰田章男，他竟然感到非常的开心。他说：“大家终于看清现实了吧。”60年前，哈佛大学的教授、经济学家 Raymond Vermont 呢，他就提出了著名的产品生命周期概念。所有的产品从研发到成熟，一路到落伍到退休呢，它会经历一个过程。这个产品就会有一个生命的周期，它分别是导入、成长、成熟和衰退这四个阶段。我们来看到这张表哈，这张表上面的黑线是销售量，蓝线呢则是利润率。一个产业呢，从导入和成长期开始，它是需要有利润来培养的，它的销售量呢会渐渐的增大，同时呢它的获利也会往上，这个厂商才会有利润，它可以逐渐建立起整个产业的环境和生态系统。厂商在合理的利润空间之下呢，它就能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生态系统。譬如说在电动车的产业里面呢，就是完整的充电桩网路啊、供电网啊、还有车用软体啊、自驾系统啊、车上娱乐啊等等，这会慢慢成长成一个非常丰富的生态体系，发展成一个很赚钱的产业。那等到它的销售量渐渐增大之后呢，它的利润才会开始慢慢的下滑。可是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的销售量和利润率曲线。从2019年上海超级工厂开工以后呢，特斯拉的产量大增，到了去年已经做到全年交车180万辆的水准，销售量不断的上升，还走在这张图的黑线上面。那特斯拉的毛利率呢，则是从16%一路上升到2021年的25%。然而到了2021年呢，它开始出现封顶的趋势。非常不幸，去年呢就真的出现了毛利率剧烈下滑的现象，回落到18%的毛利率水准。那特斯拉的 EPS 呢，在2017年之前都是亏损的，到了2018年，它开始出现有赚有赔的现象。那到了2020年呢，它开始每一季都赚钱，到了2022年，更是每一季都赚到快要1块钱的 EPS。然而却在去年剧烈的下滑。特斯拉真的是太早遇到价格战了，从它的销售量曲线和利润率曲线看起来，它几乎是已经走到成熟期的初期了。如果利润下滑的趋势不能够出现改变的话，它就会太快的走进成熟期后期，而且呢慢慢的走向衰退期。但是我想请问一下大家，你觉得在比亚迪这一种杀价跟你都杀到见骨了，它竟然还有50%的毛利率，在这种竞争对手面前，特斯拉的利润曲线还有可能回头向上吗？如果利润率不可能好转的话，那请问一下，说好的城市电网、无人车系统、车上娱乐这些事情还会发生吗？那也就难怪大家会看到苹果公司直接退出了电动车市场啊，因为现在整个电动车产业就像是一只还没有养大就被杀掉的鸡。
车产业现在绝对还没有到顶，它的销售量呢还会持续向上成长，因为这么多玩家在里面，车子一定还能再卖出去。可是呢，未来呢可能就没有太多做梦的空间了。尤其是另外一家指标性的科技大厂苹果公司退出了，那特斯拉的股价当然会被质疑，你是不是会脱离本梦比时代，逐渐回到残酷的本益比现实呢？我们来看一下哈，丰田汽车它在去年卖出了1000万辆车子，可是丰田的市值呢，它是3000亿美元。然而特斯拉去年只交出了
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丰田的市值呢，它是3000亿美元。然而特斯拉去年只交出了180万辆车，不到丰田的两成。然而特斯拉的市值竟然是6000亿美元。只要股市稍微给予现实一点的评价，那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目前呢，资本市场给予特斯拉的本益比评价呢是每股盈余的44倍，这个本益比呢是比亚迪的2倍以上，是各大传统车厂的2倍到10倍以上。这么高的本益比，当然是因为特斯拉被归类在科技业公司啊。微软的本益比是38倍，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是30倍，亚马逊和 Nvidia 他们的本益比都超过了80倍。若电动车还能被继续视为是科技业的龙头之一，那特斯拉拿这个本益比是很合理的，它值这个价。问题是特斯拉现在卖车卖不过比亚迪，而传统车厂丰田汽车呢，它一旦涉足纯电动车，竟然也充满了竞争力，卖得下下脚。虽然你可能会说，丰田没有自驾系统啊，它没有车用大数据啊，没有这些软体方面的支持力啊。可是呢，现在市场上也有很多车用的大数据公司啊，甚至是有很多电动车厂呢，譬如说中国的小鹏汽车，他们就是以车用数据为强项的公司，它一样也可以把它的系统卖给丰田汽车。那请问一下，如果各家车厂开始在电动车的领域打出自己的一片天下，那请问一下，特斯拉的股票到底还值不值现在这个价呢？这个问题背后其实是一个哲学问题，也就是说，电动车它到底是一个科技业，还是一个做电动汽车的传统产业呢？如果特斯拉它在群雄崛起的武林之下，慢慢被大众认知为是汽车产业的龙头之一，那它合理的本益比将会回落到10倍上下的位置。如果回到10倍上下的本益比，它的股价就只会剩下现在的1/4。哎，那这个状况会发生吗？当电动车产业迅速的红海化，马斯克他当然会尽量阻止特斯拉变成传统产业啊。老马是一个非常懂得这个世界需要什么，什么样的梦想大家愿意买单的人。马斯克曾经两次改变了我们的世界，第一次呢是第三方支付 PayPal， 第二次呢就是特斯拉。当然还有很多正在成型的改变，像是低轨卫星网络 Starlink， 还有超重型运载火箭 Falcon， 甚至是最近引爆全网话题的家庭服务机器人Optimus。 那马斯克他自己也很清楚，他要阻止特斯拉被视为传统产业这件事情，所以呢，他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就不断的表示，特斯拉根本就不是电动车厂，他们是一家机器人与人工智慧公司。其实这种说法我非常的熟悉，以前我在中国最大电商公司的时候呢，就帮公司做了很多宣传。那我说什么呢？我们就会一直说阿里巴巴不是一家电商公司，它是一个内容电商，它是一个内容产业。我们会做各种的宣传，想要定位阿里不是电商公司，其实这些目的呢，就是为了股价的定位。那马斯克呢，他现在也在做这件事情，他非常努力的把特斯拉呢往 AI 和机器人公司的方向推进。他说呢，电动车只是这家公司成熟业务的一部分而已，他们真正的目标是要让这些电动车变成人工智慧化的交通工具，以及特斯拉会变成一个销售人形机器人的公司。因此呢，特斯拉仍然是科技股哦。听起来呢，现在电动车真的已经不潮了，真的很难当做公司定位和宣传的重点，所以马斯克呢就一直在帮这个电动车洗白。所以呢，现在特斯拉呢就开始强调他们的储能业务，但是呢，以他们储能部门的体量来看，要在2024年扛住营收成长的火车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那如果特斯拉要继续带着大 大家继续做梦，甚至重返荣耀的话呢，它很可能就要在自驾系统和人形机器人上面呢有可以商业化的重大突破。那如果真的能够成功商业化的话，这个梦呢就真的很不小了。不过呢，这两件事情的难度呢远远超过坐电动车，现在呢也非常难以看出明确的进展。尤其这两项业务它要能够成功的市场化，它背后的前提呢很可能是 AI 要变得跟人类差不多的聪明，那这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如果在这些领域呢，特斯拉会有比较惊艳的进展的话，投资人还是会继续买单特斯拉的。毕竟马斯克是曾经改变过世界的人啊。特斯拉从2010年上市开始，他也是熬到2019年才出现股价飞跃式的成长。如果自驾系统和人形机器人也要等9年的时间，那在这9年之间，你可能会遇到太多你不应该错过的标的和投资机会了。恐怕呢，渐渐投资人就会对马斯克越来越无感，毕竟会有越来越多的矽谷明星出现嘛。你看现在你是不是觉得 Sam Altman 和黄仁勋比较酷？你想到马斯克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没有三年前那么酷了？甚至是以前曾经红过，现在再度变红，而且越来越红的微软 CEO Satya Nadella， 他现在的风头呢已经比马斯克还要强了。这也就难怪马斯克现在要天天写 Twitter 刷存在感了。我们在去年11月6号就做了会员影片，当时我就说我要卖掉全部的特斯拉，全部转去加码微软。那现在看起来呢，真的是太正确的决定了。如果你对我们的会员影片有兴趣的话，可以加入我们频道的会员，就可以收看每周精彩的专属影片哦。喜欢我们的影片，请记得帮我们按赞，还有记得按订阅频道，再开启小铃铛。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